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主，你给的我都要，你要的我都给。你的爱已深深夺得我的心，
在你的爱内，我惊艳了。你给我的恩宠是这样的丰盛，不是因为我好，而是因为你好。你给了我不配得到的恩宠，你赐给我那白白的恩宠，无条件的爱，因为你是爱。主耶稣，我要以爱还爱，我带着感恩的心，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把我从你手中领受各式各样丰盛的恩惠，带着感恩的心把它献给你。主耶稣，一切的好都由你而来，一切的好也要归于你。主耶稣，愿你祝圣我的生命，跟你的圣善有份，让我属于你。属于你的就是圣物，就是圣的。求你祝圣我，求你用你那圣神的火炼尽我的生命。主耶稣，求你用圣神的水洗净我的生命。主耶稣，求你使我更像你，你的灵明相依施舍。求你也使我能够活出你的丰盛，活出你的芬芳。你在我的心中坐席，我是属于你的，我要用生命来遵行你的诫命，承行你的旨意，来荣耀你的名，来讨你的欢心。是的，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你要我停手不做的我都不做。主耶稣，愿你的旨意在我的心中畅行无阻，愿你的旨意是我所悦乐的，我所喜爱的，我所遵行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献给你，我欢欣喜悦地来到你的跟前，为了遵行你的诫命。愿你的宝座安立在我的心中，愿你在你的宝座上，在我的心中你能安息，你能喜悦，我的香膏就要释放出来。主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在你的芬芳中闻到你那香溢四射的名，闻到你圣化我们的生命都有你芬芳的味道，成为你那馨香的，那充满香味的活的生命，活的属于你的祭物。耶稣，你是活人的天主，属于你的都是活的，是你使我出死入生，让我因你而活到永远，让我活了。主耶稣，你恩待我的生命，那得胜的生命，参与你凯旋行列，来跟随你荣耀你的生命。主耶稣，我要用生命来光荣你，求你恩待我，让我属于你。我也奉你那至高的圣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自私的灵，害怕的灵，下沉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控制的灵，背逆的灵，黑暗的灵，阻挡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的名字权柄捆绑，在你保险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保险覆盖这个地方，你的保险也渗化这个地方，你的保险洗净我们的生命，也呵护我们的生命，覆盖保守着我们的生命。要在你住圣的地方，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来亲近你，来认识你。 主耶稣，你圣神的风在这里吹拂，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我们要在你圣神和风吹送你，听到你那甜美的声音，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欢欣喜悦的感谢赞美侍奉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咏33篇，圣咏33篇第13节，圣咏33篇第13节，871页，871页，圣咏33篇第13节，上主由高天见民，注视着亚当的子孙。天主爱我们，他深深地爱着我们，不论我们怎么样，他都爱我们。他就是这样带着爱，他在天上，他也注视着亚当的子孙，他有自己的居所，视察着大地的众属，他洞察人心，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喜欢从天上把他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他喜欢引导我们在正义的坦途上跟随他，他喜欢把各式各样的恩惠赐给我们。圣咏32篇第8节，我教导你，指示你应走的正道。主要教我们，他要指示我们应走的正道，双眼注视着你，亲自做你的向导。他的双眼亲自的要注视着我们，做我们的向导。他引导他的子女们是用他爱的眼目这样引导。为此，当我们爱他时，我们的眼目要注视着他，我们耳朵要回应他，他会呼喊我们的名，他会注视着我们，用他的眼神来引导我们。那不对的路，他看着我们，要我们不要行。那正义的坦途，他带着爱注视着我们，引导我们来跟随他，他就在走在我们的前面。天主喜欢我们活得好，他喜欢帮助我们，他喜欢祝福我们。第7节，你以拯救我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他喜欢我们活在他的丰盛里，他就是爱，他喜欢他每一个子女都活得幸福满盈，快快乐乐，终其一生就是活那丰盛跟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他的心，这就是他的爱，他就是这样深深的爱我们。罗马书第9章，第14节、15节，罗马书第9章15节，他对梅瑟说过，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我要怜悯的就怜悯。他要恩待的就恩待，恩待的意思就是他把我们不配得到的好白白赐给我们，这是恩宠，他给我们恩宠，是我们不配得到的好，却是因着他的好，我们相信他是给恩宠的主，相信他的好就领受他的好。我要怜悯的就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本来我们的罪是该死的，在旧约时居然是牛羊为我们替我们而死，我们就得到那出死入生的生命。在新约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主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为我们而死。 我们也在他内经验了这个爱，这个怜悯。怜悯就是你不该得到的恩宠，是你不该得到的好你得到了，怜悯是你该得到的坏却免除了。他免了我们的罪债，他是怜悯的主。这样看来，蒙召并不在于人愿意，也不在乎人努力，而是由于天主的仁慈，是天主的仁慈恩待了你和我，是天主的仁慈把我们放在磐石上，是天主的仁慈在我们的生命为我们奠定了基础。不论是灵洗，是主的救恩具体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使得我们出死入生，离开了世界进入了基督，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副手也是他给我们的基础，让我们在这基础上能够进入成全，都是他的努力。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人是无法自救的，人是无助的，人是可怜的。是他爱我们，他是这样这样白白的爱了我们，为此一切有血肉的在他面前都无所夸耀，因为是恩宠，是他好，不是我好，对自己无所夸耀，一切夸耀要因他而夸耀。同样他给是怜悯的主，我本来有该死的，我居然活得很好，感谢的是主，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办法。然后在第十三节，经上也记载说，我爱了雅各伯而恨了厄撒乌，我爱了雅各伯而恨了厄撒乌。天主是爱，为什么这里用一个字恨？很少看到这个字。那么天主为什么恨了厄撒乌而爱了雅各伯呢？我们就要认识到底厄撒乌的生命为什么不讨上主的欢心呢？让我们打开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节，伊萨格是亚巴郎的儿子，亚巴郎的祝福都到了伊萨格。伊萨格四十岁时娶了帕丹阿兰地阿兰人贝图尔的女儿阿兰人拉班的妹妹黎贝加为妻。伊萨格因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便为他恳求上主，上主就抚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黎贝加就怀了孕，本来不生孕的，当他祈求上主，上主就答复了他，就赐给他生命，让他怀了孕，而且是怀了双胎，双胎在他的腹内互相冲突。于是他说，若是这样我可怎么办呢？遂去求问上主，不论我们碰到什么处境，我们去求天主，他要光照我们，他要赐给我们恩宠怜悯，他要帮助我们认识他的旨意。上主就答复他说，你一胎怀了两个国家，这是好蒙祝福，你腹中所生的要分为两个民族，一个民族强过另一个民族，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这是天主的旨意，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为此黎贝加知道了，雅各伯也知道了，知道了这是天主的祝福，给了双胎。到了生产的时候，他腹内果然是一对双生，首先产出的发红，浑身是毛如披毛球，就给他取名厄撒乌。他的弟弟随后出生， 一手握着厄撒乌的脚跟，为此给他起名叫雅各伯。雅各伯就是抓住别人脚跟的那一位。雅各伯他天生就有一个性情，那个性情就是他要天主的祝福。他抓着他哥哥的脚跟，想要比他哥哥先生出来，在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这样抓着。可是他还是后生的，还好他没有先生。他先生了以后，因为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我们以为在外面抓到了主的祝福，抓到了金钱退休金，却没有抓到主更大的一个祝福，更丰富的祝福。他在我们的生命有圆满的旨意，我们要完完全全抓住他的应许，抓住他的祝福。为此他们单身时，以撒格已经是60岁的人。以撒格60岁得到了这个孩子，两个孩子，好爱他们，非常非常爱他们。他求孩子，天主给了就两个，就是恩宠再加恩宠，给他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渐渐长大，我们就看为什么天主爱雅各伯而恨厄撒乌呢？厄撒乌就成了好打猎的人，起居户外。天主不是不喜欢打猎的人，不是打猎不打猎的问题。雅各伯却为人恬静，身具木类。天主也不是说身居木类的人就好，这是外在的，而是有一个生命的特质是天主所看的。人看外貌，天主看人心。雅各伊萨格就爱厄撒乌，因为他爱吃野味。他为什么爱厄撒乌呢？因为他爱吃野味。那么野味是谁打给他呢？那长子厄撒乌很会打猎，打个猎就讨天主，讨他爸爸的欢心。为此他真的得到爸爸的欢心，非常喜欢。可是尼贝加却爱雅各伯。有一天雅各伯正煮好豆羹，厄撒乌由田间回来，饥饿疲乏，他非常非常的饥饿。为此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天主不是杜甫，杜甫不是我们的天主，不要在饮食上堕落。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也受到了那杂族人的感染，想要吃埃及的肉，后来上网。同样不要只是追求口腹的欲望，而要追求天主的祝福，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寻求他圆满的旨意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会照顾我们的吃，他会照顾我们的喝，他会照顾我们一无所缺，他给我们的样样都好。那么厄撒乌他饿了，便对雅各伯说，请将这红红的东西给我点吃，因为我实在又饿又乏。把这红红的东西给我吃，这豆根是什么东西他都不知道，反正饿了都要吃，这是他的性情。把它给我吃，我实在又饿又乏，因此他的名字叫厄冬。雅各伯就回答他说，你要将你长子的名分先卖给我。厄撒乌就回答说，我都快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为我还有什么益处呢？长子是承继家业的，长子是承继国王的宝座王权的，长子的名分是这样的尊贵。那么天主所拣选的这一家亚巴郎，这一家万民之父，从他祝福到了伊萨格。伊萨格他有两个儿子，好像这个祝福是为长子所准备的。长子也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预像，耶稣基督是天主众子女中的长子，我们都要像基督，长子应该做个长子的样子，来承继父亲的祝福。可是厄撒乌说，我都快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为我还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伯就接着说，你得立刻对我起誓。厄撒乌就对他起了誓，将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伯，卖得好便宜哦，一碗豆羹就把长子的名分就给卖了。雅各伯遂将饼和扁豆羹给了厄撒乌，他吃了喝了起身就走了，吃了喝了没有感觉就走了。厄撒乌竟如此轻视了长子的名分，厄撒乌竟如此轻视了上主给他长子的名分，他是这样的看轻了天主所看重的事，这样的生命不讨主的欢心。主把好多的恩惠要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有你的祝福还不错，但是没有也没关系，有你的祝福哦，现在是我吃饭的时间，不是要来领受祝福的时间，这样的人很伤主的心。你把最好最好的给了你所爱的，当他不珍惜这一份，很伤他的心。如果一个丈夫为他的太太很努力辛勤的工作，用他全部的积蓄买了一颗钻戒送给这个他所爱的爱人，给他的太太，他太太一接，哦一丢，等一下别人来玩呢，到他家来玩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我先生给我的钻戒，好漂亮，你喜欢啊，把它带回家做纪念送给你。你想丈夫的心是什么？那么天父爱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把他的恩惠这样践踏的，不是要我们有一个心态不尊重他的，这样的心不讨天主的祝福，这样的心就算祝福来了也不能承继。这长子的名分是多么多么的尊贵，厄撒乌竟如此轻视，他这么轻视上主的祝福。为此我们不要轻视上主的宠召，当上主召叫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圣宫中有一个位置，有一个恩宠的位置时，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来承受，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把他的祝福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当上主召叫亚巴郎时，离开你的父家到我指定你住的地方去，亚巴郎就这样去了。如果他不去，他不能够承受天主的祝福，上主就说我要使你成为一座福源，一个有福的源头。上主的祝福就经由亚巴郎到达以撒格，为此以撒格丢掉的长子名分比世界各种王的太子的名分，丢掉王国的名分还要大，因为是天主给的，是这样大的。我以前也不懂为什么罗马书第九章会有一句话说上主爱了雅各伯恨了厄撒乌，你很少在圣经中间看到天主恨一个，天主是恨这样一个不珍惜他恩惠的这样的一个黑暗，他真恨这种黑暗。他喜欢雅各伯，他看重，纵使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不太光明磊落不太好，可是有一点他看重天主的祝福，只是他的生命也不好，做一些不必要的事，但是至少他看重主的这一份恩惠，这一个看重是天主喜欢的。不论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当我们看重主的祝福还是应该有的，可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夺别人的祝福，不要去抢别人的祝福。天主他是信实的天主，他要给我们的只要我们忠信 跟他回应说，主啊，是的，我愿意，我要，那么没有人可以抢走主给你的生命，没有人可以抢走主给你的祝福。若是天主协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呢？我们要的就是天主跟我们在一起，他的祝福就要跟我们在一起。天主一切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内。让我们看哥罗森书，哥罗森书第二章第三节，哥罗森书第二章第三节，在他内，在耶稣基督，在基督内蕴藏着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在他内蕴藏着一切的宝藏。第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因为天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都居在基督内。天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都在基督内。当我们进入基督内，我们就进入了圆满中。当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内时，也把这一切的圆满带到我们里面。为此我们要珍惜这一份跟耶稣基督联合的生命。要不要珍惜？要深深的感恩跟珍惜，能够跟他紧紧联合在一起。那么他的恩惠，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也跟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祝福就要因着在基督内而有着丰丰富富真真实实的祝福。让我们再翻回创世纪，创世纪二十七章第一节，以撒格年纪已老，他的双目失明看不见了，他因着年纪，他的双眼看不见了，他年纪老了，他遂叫他的大儿厄撒乌来对他说，我儿。他回答说，我在这里。他就说，你看我已年老，不知道哪天就死，现在你拿器剑、剑囊和弓往田间去打点猎物，照我的嗜好给我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好叫我在未死以前祝福你。他快要死了，还是贪图美味野味，年轻就有这个嗜好，一直到年老还是这个嗜好。为此他属灵的光亮也开始暗淡了，他一心一意的想要把祝福赐给他的长子厄撒乌，因为他会打野味，他忘了天主的话，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他有天主给他的那一个位置，他所祝福的就蒙祝福，他所咒骂的就蒙受主骂诅咒。为此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天主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他就这么想，就这么说了。以撒格对他的儿子厄撒乌说这话时，黎贝加就听见了，厄撒乌就到田间去给父亲打猎。黎贝加就对自己的儿子雅各伯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厄撒乌说，你去给我打点猎物来做成美味，叫我吃了，在死前当着上主的面祝福你。雅各伯一听到这个事情，因为他很看重天主的祝福，现在我儿，你要听从我吩咐你的话，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美的小山羊来，我要照你父亲的嗜好给他做成美味，你端给父亲吃，好叫他在死前祝福你。
雅各伯就对母亲黎贝加说，但是我哥哥浑身是毛，我却皮肤光滑，他的爸爸会分辨的，这光滑的皮肤跟有毛的皮肤是不一样的，万一我的父亲摸我，必以为我哄骗他，我必招来咒骂而不是祝福。的确是你用不对的事，不对的手，有的时候没有抢到了祝福，却抢到了咒骂。可是他的母亲说，我儿啊，咒骂归于你，你只管听我的话，给我拿来。这个妈妈好厉害哦，这个妈妈虽然也爱主，知道主的祝福很好，可是主的祝福不要用肉和肉性来承继，血和肉是不能承继天主的国，可是天主的国不是在血肉中，而是在他的圣神内，在基督里。雅各伯就跟他的妈妈商量好，他遂拿了来交给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照他父亲的嗜好做成了美味。这一切的事雅各伯就这样做了。黎贝加又将家中所存的大儿子厄沙乌最好的衣服给他的小儿雅各伯穿上，又用小山羊皮薄在他的手上和他光滑的颈上，然后对自己做好的美味和饼放在儿子雅各伯的手里。雅各伯就来到他父亲前说，他的父亲也真的昏暗了，他们家中就只有这四个人，太太在做一些事，两个儿子都在做一件事，他浑然不知，他只想吃他的野味，这野味就来了。为此圣神也会管制管教我们一些生活的习性，当我们献给他时，他就管制我们的生命，圣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会更新。雅各伯来到了父亲前就说，我父。他就答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伯就对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厄沙乌，我已照你吩咐的做了，请坐起来吃我做的野味，好祝福你。蛮不好的，蛮不对的，蛮欺骗的。以撒格就对他的儿子说，我儿你怎么这样快就找着了呢？雅各伯答说，因为上主你的天主使我碰得好。这话很难回答，他果然蛮机灵的。这个回答，上主你的天主使我碰得好，为什么不是我的天主呢？以撒格就对雅各伯说，我儿你前来让我摸摸，看你是不是我儿厄沙乌。雅各伯就走进他的父亲以撒格前，以撒格就摸着他说，你要怎么分辨，不要把你分辨的先泄密，泄密了以后分辨就不准了。如果你让众人知道你是摸摸感觉有没有毛，那么就有一个毛让你摸着，里面的生命却不是你所想的。如果他都不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么你就很清楚在主前能够知道，我们要保守主的恩宠，我们也要做一个愿意把主的各式各样的恩惠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使得主的祝福完完全全地成型。当黑洛德王迫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圣婴时，上主也跟东方的三个贤士说，不要从你回来的路回去，因为黑洛德王要迫害主耶稣。那么他们要保守，上主的神在异梦中就告诉若瑟说，你要起身带着圣婴全家到埃及去。若瑟就起来就去了，走的时候不要挨家挨户的说，我要到埃及去，这是我的住址门牌号码。那么黑洛德的手会一直到那里去。为此我们要保守主给我们真实的祝福，在主的时间主的旨意中来显明。大圣若瑟就是这样的承继了这个责任，就带着圣婴去了。那么我们再回到创世纪27章， 雅各伯走近他的父亲，以撒格就摸着他，声音是雅各伯的声音，手却是厄撒乌的手。他也没有那么昏暗，他还是知道的。那么你已经怀疑了，你就知道这声音，主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这声音就显出了，这不是厄撒乌的生命，而是雅各伯，是雅各伯。以撒格没有分辨出来，因为他的手像他哥哥厄撒乌的手一样有毛，就祝福他了。他就这样祝福了他，随后说：“你真是我的儿厄撒乌吗？”都祝福了，你又来怀疑吗？雅各伯就答说：“我是。”以撒格就说：“我儿，递给我，叫我吃了你做的野味，好祝福你。”他又说一次，他祝福了，吃了再祝福。雅各伯于是递过去，他吃了，又给他拿了酒来，他也喝了。他的父亲以撒格就对他说：“我儿，你前来吻我。”他又前去吻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一闻到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祝福了他：“看，我儿子的香气，像上主祝福的肥甜的香气，唯愿天主赐予你天上的甘露，土地的肥沃，五谷的美酒的丰裕，愿众民服侍你，万国叩拜你，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人，你母亲的儿子叩拜你，凡诅咒你的必受诅咒，凡祝福你的必受祝福。”以撒格就把全部的祝福带着好大的爱，全部吃以前祝福一次，吃以后高兴了，就把更大的祝福丰丰富富的这样祝福了他。以撒格一祝福了雅各伯，雅各伯甘由他的父亲以撒格面前出来，他的哥哥厄撒乌就打猎回来了，他也做了美味给他的父亲端来，就对他的父亲说：“我父啊，请起来吃你儿预备的野味，好祝福我。”他的父亲以撒格对他说：“你是谁？”他答说：“我是你的儿子，你长子厄撒乌。”以撒格不禁站立起来，惊问说：“那么是谁打了猎物给我送了来呢？并且在你未来以前，我已经吃了，已祝福了他，他从此必蒙祝福。”厄撒乌一听见他的父亲说出这话，就放声的哀嚎，对他的父亲说：“我父啊，请你也祝福我。”父亲答说：“你弟弟用诡计夺去了你的祝福。”厄撒乌就说：“他的名字不是叫雅各伯吗？他已经两次欺骗了我，以前夺去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去了我的祝福。其实他轻视了长子的名分，而这个名分是跟着长子而来的。我们轻视了做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职分，那个职分有的恩宠也会不跟我们在一起，是在那个恩惠的恩宠的位置上而得到的。他把我们放在基础上，奠立的基础，在这基础上我们要领受很多很多的恩惠，我们断乎没有办法把基础都废弃了，不要他给我们的基础，只要他给我们最后的样子。可是天主喜欢我们从内到外，从里到外都是在磐石上的根基上站立得稳，犹如西庸山一样屹立不动，是里里外外都满了他的祝福，承受他的祝福，而且成为一个福源。继而又问说：“你没有给我留下祝福吗？”以撒格回答厄撒乌说：“看，我已立他做你的主人，将所有的兄弟都给他做仆人，将五谷美酒都供给他了，我还有什么？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厄撒乌去对父亲说：“我父，你只有一个祝福吗？我父，你也得祝福我。”厄撒乌就放声大哭，那一个最好的祝福就是他轻视长子的名分时他就把他丢了。他的父亲以撒格回答他说：“看，你住的地方必缺乏肥沃的土地，天上的甘露都是缺乏的，你要凭仗刀剑生活，要服侍你的弟弟，但你一强盛起来， 将由你的颈上摆脱他的束缚。他的父亲这样祝福了他的父亲，在主的作为中还是成行了天主的旨意，因为天主在起初就说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可是因着他们的肉性就有了这许许多多的状况。就是因着这个状况，厄撒乌非常非常的恨雅各伯，就十连说，为父亲居丧的日期已近，到时我必要杀死我的弟弟雅各伯。他非常的愤怒，雅各伯就听到了，就离家出走逃跑了。离贝家就在那一天失去了两个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不跟他在一起，他是另外一个儿子也非常非常憎恨愤怒雅各伯所做的事，雅各伯所做的事也有离贝家的主意，为此他跟他的两个儿子都离得好远好远。天主的手就这样的对于他爱的人，如果不照主的旨意去，他仍然在那边，他仍然在那边做。雅各伯这一离开家，一生苦难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天主就在他的生命中工作，天主就在他的生命中改变，天主就在他的生命中用各式各样他那神奇的手所做的事情，要把他带到天主所准备那一个美好的生命里。雅各伯就在圣神的管制中，圣神的炼净里，他受尽了苦楚。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以为他的爱子也死了，可是天主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在他的生命里。我们再翻继续看创世纪，雅各伯年老的时候，他们所在的地方受到了饥荒，可是天主已经准备了若瑟在埃及做了除巴老王之下最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继续的看创世纪第45章第27节，及至雅各伯的其他的孩子回来，将若瑟对他们所说的话全讲给他听，他又看见了若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他们的父亲雅各伯的心神就苏醒过来。他不但听了，他不轻易的相信，他也看见了这些车辆，这些车辆是这样的豪华，这黄金中的记号他看见了。以色列于是说，只要我儿若瑟还在，我就心满意足了，在我未死之前，我该去见他一面。他并不贪求这埃及的丰富，他所爱的充满了爱，只要我的儿子若瑟还在，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在未死之前，我该去见他一面。以色列就愿意去到那里。第2节46章，当夜天主在神事中对以色列说，雅各伯，雅各伯。他就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我是你的天主，你父亲的天主，你不要害怕下到埃及里去。他不愿意在主的旨意中，因为那里富庶，就跑到那里，因为那里有美味，他就去。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他愿意在主内成行圣神的引导。天主说，你不要害怕去到那里，因为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一个大的民族，我与你一同下到埃及里去，也必使你再上来，若瑟要亲手合上你的眼。他知道这是主的旨意，他愿意按照主的带领。 雅各伯家，第二十七节，来到了埃及，到埃及的全体人数共有七十人，那时有七十个人，七是指今世的圆满，十是短暂的，他们到埃及去是短暂的一段时间。那么他们有七十人，他们在埃及，天主大大祝福他们成为一大民族。第四十七章第七节，然后若瑟引他的父亲来见法郎，雅各伯就向法郎请安。法郎是那时一个君王，那时全世界非常非常强盛的王，强盛的王国，因为世界有饥荒，他们所住的地方都有饥荒，大家都到埃及那边寻求这饥荒的救恩。那么他来到了法郎王面前，雅各伯向法郎请安时，法郎就问雅各伯说，请问高寿。当法郎王问他说，请问你年纪有多大，雅各伯回答法郎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是这样的，不亢不卑，并不因为你的父老他说什么奉承拍马屁的话，或有什么骄傲自夸的话，他所说的是这样的谦逊，这样的充满了生命。我寄居人世已130年，你问我多少岁数，我愿意回答你，我寄居在人世中已130年。为什么他用寄居呢？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家在天上，他在这个世上只不过是侨民跟旅客，他知道这个世上是寄居，我一生岁月又少又苦，不会达到我祖先寄居人世的年数。他说完了，雅各伯就再向法郎请安，就辞别了法郎出来了，并不因为你有钱有势就一直抓着你奉承好得到什么，因为他知道主要给他的必要给他，主要保守的必要保守，他就是这样的。当他到老时，年老的时候，他也知道他的时间到了。这年老的以色列，第48章，这些事以后，有人告诉若瑟说，你的父亲病了，若瑟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莫拉协和厄弗拉因同去，人就告诉雅各伯说，你的儿子若瑟来看你。若瑟来看他的父亲以色列，也就是雅各伯，就跟他有一段话。第14节，我们看第12节，若瑟遂由他父亲的妻间将他的孩子拉出来，伏伏在地下拜，然后若瑟又领他两个，右手领着厄弗拉因到以色列的左边，左手领着莫拉协到以色列的右边，到父亲的面前。以色列却伸出右手放在次子厄弗拉因的头上，因为右边的是大的，他把他的右手放到次子厄弗拉因的头上，伸出左手放在长子莫拉协的头上，故意交叉着自己的双手。若瑟把长子带到他的右手边，把次子带他的左手边，可是他就交叉他的双手，遂祝福这副手，把手放在头上，副手也是传递祝福的意思，副手的意思就是传递这一个属神的祝福。不要轻视天主用这种方式把祝福给我们，我们要渴慕，我们要追求主耶稣，也渴慕他把属神的祝福赐给我们。他就这样的交叉着自己的手遂祝福。若瑟就说，愿我的祖先亚巴郎和以撒一格一生以至往来的天主，自我出生直到今日遇我的天主，救我脱离一切祸患的使者，祝福这两个孩子。雅各伯一面负手，一面说，一面祝福，愿我的名及我祖先亚巴郎和以撒格的名赖他们流传，愿他们在地上生育繁昌。若瑟见自己的父亲将右手放在厄弗拉因的头上，认为不对， 按照常情来看，长子应该用右手来祝福，就拿起父亲的右手，由厄弗拉因的头上移到莫纳鞋的头上，对父亲说：阿爸，错了，这个原是长子应将你的右手放在他的头上。他的父亲却拒绝，因为他的父亲非常非常的亮丽，他在老的时候他更亮丽，他知道天主的旨意清清楚楚，纵使别人好像给他的环境中把长子带到他的右手前，他却会交叉着手。当他的儿子告诉他这才是长子时，他却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要成为一个民族，他也要昌盛，但他的弟弟比他更要昌盛，他的后裔也要成为一大民族。那一天他又这样祝福了他们：以色列，将以你们祝福，将以你们祝福人说，愿天主使你有如厄弗拉因和莫纳鞋。以色列就这样复手祝福了若瑟的两个儿子。接下来以色列又祝福了他的众子，他对他的每一个孩子讲了一段话，他祝福了每一个人。第二十八节，他祝福了他们，以适合每人的祝福祝福了他们，他就祝福了他的众子。第三十三节，雅各伯给他的儿子们立完遗嘱以后，他就将他的脚缩到船上，断气而死，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他出生时是跟人争争抢抢，他年老时上主已经更新了他的生命，是这样的亮丽。他对以色列十二个祝福全部都应验，也是整个圣经统统应验他所祝福的。我们看其中他讲的一个祝福，第九节，犹大是只幼狮，我儿，你猎取食物后上来屈身服我，有如雄狮又如母狮，谁敢惊动？权杖不离犹大，权柄柄杖不离开他的脚尖，直到那应得权杖者来到，万民都要归于他。主耶稣基督就是出于犹大这个支派的后裔，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万王之王，狮就是王的预象，指着王。雅各伯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了，他怎么知道未来的世代会这样的祝福呢？因为他在圣神内，天主这样的炼尽他的生命，他比他的父亲更亮丽。他的父亲会被瞒骗，那么当若瑟讲的是对的，不是瞒骗他，他仍然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他出生的时候会抢夺，可是他在法老王面前并不在抢什么财富，并不在争取什么，天主给他的他都要，天主叫他给的他都给，不是天主给他的他都不要。那么他讲完了，他也不再是抓着哥哥的脚跟想要抢先，而是把自己的脚缩到船上去，一切都准备妥当，就断气而死，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他就是这样认识主的人，他也知道怎么样把祝福不会传递错误，复受祈祷也是传递主的祝福。其实伊萨格非常想把主的祝福改变错误的传递，他也做不成。天主他要成就的他必要成就，他要施恩的他就施恩，他要怜悯的就怜悯。复受祈祷是天主愿意把恩惠传给我们，复受祈祷也是天主愿意我们借着这样跟他紧紧联合在一起，是结合，是祝福。我们结合在基督的恩宠中，就领受这一个位置上一个莫大好大好大的祝福。这个祝福 是天主愿意给我们，这个祝福是天主在恩宠中召叫我们，我们断乎不要像厄撒乌这样轻视了上主的祝福。为此，如果主召叫你做一个族长，那是祝福；主召叫你用生命来侍奉他，那是祝福。不论主给我们安排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都愿意在这个位置中答复他。他各式各样属神的祝福就要经由我们，也要传递给他愿意传递的。我们也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就是这样的愿意，我们就是这样的愿意活在他圆满的旨意中。他祝福我们是他喜欢祝福我们，我们要感恩，要珍惜，珍惜这一份宠召。为此主召叫你，召叫我们在这里来认识他的祝福。我们不是单单独独知识上认识了就算了，而是要用生命来承受这个祝福。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是你恩典召叫了我，我们一起。210首 W210首。
Yeah.
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一生跟随你，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我不再扶着你向后看，我的眼目要单单独独注视着你，奔跑你摆在我前面的赛子，你是信德的创始者，是你在我的生命中开启的圣功，是你的圣手在圣化我的生命，让我这一个败坏的心被破碎，被圣化，让我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以你的爱来爱你。主耶稣，我愿意，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侍奉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不再用血气的手去争大争夺我不该有的位置，你给我的我都要，我带着感恩的心，我相信你必要保守我的宠召，你有能力保守着我，向你回应，愿意侍奉你。这一份宠召，主耶稣，你的神亲自的掌管保守，你是信德的完成者，你必要在我的生命中完成这个圣功。主耶稣，我是属于你的，我要用全部的心来爱你，我要用全部的生命来承袭你的爱，遵行你的诫命，来荣耀你的名。我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Yeah.
感谢赞美主赐给我们他的恩惠，他赐给我们天降的玛纳，让我们得饱益。我们要回应他爱的宠召，我们要渴慕他赐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神的祝福。他也会爱我们，样样他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安息在他的爱内休息，也准备晚餐。感谢赞美主。